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请打开讲义第三页，六妙法门。在看这个第二章次第相生六妙门之前呢，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就是呢，我们把这个暖身，就是拉筋的这个动作看完之后，接着呢看这个七支做法，那我们有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七支做法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上小指观的时候，各位有些是新来的同学不知道哈，没上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的时候都会把它再做复习。这个小指观呢，提到说啊，我们今天呢学习这个坐禅的时候啊，不是呢腿一盘就开始坐，不是这样子的，它必须要有一些前方便。那这个前方便呢，在这个小指观提到，就是所谓的25前方便。好，我想有些这个久修的都有听过。那这个25前方便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打坐的时候，要先把这个25个这个我们说元素啊，这些要素呢，要先把它准备好。就像我今天要炒菜要煮饭，我先要把这些食材要先准备好，意思是一样的。好，那就是说要准备什么呢？第一个要具五缘，然后呢要什么呀？还有呢再下来呢，喝五欲，气五盖，行，还有调五事，行五法，对不对？那所谓的调五事是什么？调五事就是外调饮食睡眠，你饮食跟睡眠要调好，内调身习心。那现在所要讲的七支做法就是调身。好，那我们看这个讲义，这个短的讲义大家都有吗？好，这个讲义就告诉我们七支做法为什么重要。那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七支做法为什么这个要把它做标准来。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七支做法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到这个五根本气有没有看到？有下行气、平住气、片行气、上行气、命根气，这个就是所谓密教里面的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五根本气。那七支做法会让这个五根本气入我们的中脉。好，那如果入中脉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发我们的无我空性的智慧。好，所以这个七支做法非常重要。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五根本气呢，又叫做五行气。好，行为的行，五行气，它是呢属于业气。好，就是业力的习气，就是呢不清净的业气。那这个中脉呢，中间的中脉它是属于智慧气。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七支做法，可以让我们不清净的这个业气呢入中脉之后，能够达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呢这个业气所引发的烦恼很容易就被调伏。好，只要你的五根本气能够入中脉，所有由这个五根本气引发的五毒，显教说贪嗔痴慢疑，密教呢说贪嗔痴慢忌。好，就是我们这个除烦恼这边有没有贪嗔痴慢忌？好，那如果五根本气没有入中脉的话呢，它很容易引发这个妄念。那这个妄念的内容啊，就是包括所有的烦恼在内。好，有学过白法的就知道，有根本烦恼、随烦恼，都是从这个不清净的业气所引发的。好，所以只要我们有办法呢，让我们这个五根本气入中脉之后啊，那这些不清净的业气所引发的妄念所生的烦恼就能够得到止息。好，那接着我们来说明为什么这个七支做法这么重要，它能够让这个五根本气入中脉，还有能够让我们得定开发智慧有什么关联。好，我们就进一步来说明。首先我们要知道中脉在哪里。好，这个中脉啊，它在我们身体的正中央。好，它从我们这个前额，好，你看我现在这个没有头发比较容易看，这个发际啊往上四指之后从这边开始，好，正中央一直往下到呢肚脐的下面，一样呢是这个是笔直下来之后，肚脐下面四指，这边是开始，这边是结束。好， 这个身体的正中央，这个就是中脉的位置。好，那这个中脉呢，这个看过去就好像我们吸饮料那个吸管一样。好，吸管里面呢是红色的，外面是白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你远远看呢，就是淡蓝色的。好，所以一般说呢，中脉叫蓝色。好，它是我们自信所行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自信就是在这个中脉。好，可是呢，你说这个医生解剖学把它解剖开来，从身体解剖开来要来找，是找不到的，所以它叫做无为脉，无为有为无为那个无为脉。好，人体解剖开来是看不到的。好，可是修行的人呢，或者啊很多修这个道家修气的，好，他们都会知道。好，只要呢中脉可以开显的话，我们就有空性的智慧，真正的能够明心见性。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气啊，这个五行气能够入中脉，转这个业气，好，成为智慧之气。好，这个就是中脉，它是呢整个宇宙能量的这个我们说库存库啊，储存库集中的地方。那在这个中脉上啊，它就长这些轮，实际上有七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从最下面的海底轮、密轮、脊轮、好喉轮、心轮、喉轮、顶轮，好，它眉间轮一共有七轮。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跟七支做法相关的，就是这五个轮。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七支做法。第一个呢，从前面看来就是盘腿，好，这个姿势就是盘腿。盘腿呢，我们叫做什么？金刚加趺坐。好，这个金刚加趺坐呢，实际上就是可以双盘的话是最好，效果是最好的。好，我们前面也介绍过，双盘是最安定、最稳定的。好，那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提到，如果我们打坐的人啦、啊，能够双盘的话呢，它有五种利益。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啊心不会散乱，好，很容易就摄心。好，这个心啊不会一直向外攀援，很容易你就摄住，看你的所缘境什么。今天是数息，它就很容易就是安定在这个数字上。今天是念佛，这个心呢很容易就摄在这个念这个佛号上。好，是它是最容易摄心的。第二个呢，这个姿势啊，它是最安稳的姿势，最安稳，好，不会做一做啪就落下来，不会。好，第三个呢，不磨，这个磨看到了它会部位，你只是双盘盘在那里，魔看到都很害怕。好，所以说啊，这个什么打坐的人会着魔，这个都不是这个打坐的方法让你着魔，都是我们自己心的问题，你心攀缘了，向外去攀缘，好，才会有这些琢磨的事情。好，是第三个。第四个呢，这个七支做法是不同于外道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呢，当初啊这个印度啊有96种外道，这个是能够叫出名字的，不能够叫出不知道多少种。好，所以呢每一个外道他都修定啊，这个定呢是共于外道的，但是每一个人姿势都不一样。光这个手的姿势，有的放在腿轻轻的放着，好，有的这样，有的这样，有的这样，好，你都看过吧，好，好多种。那如果不是金刚加趺坐的，好，不是手的姿势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这样子轻轻相触的，像我们上礼拜师父示范的这个七支做法的话，你就知道他修的不是佛教的，一定是什么某某外道。好，所以这个是别于外教的外道的。好，其他的教派啊或者瑜伽的哈，都知道呢他不是修这个佛法上的这个静坐。那因为静坐的方法太多太多了哈，所以这个知识一看就知道，内涵一看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外道，这他不是修这个佛法的七支做法哈。那第五个呢，就是呢他是最容易得止，好，最容易得定的，好，这个就是呢光啊双盘就有这五种利益啊。那因为呢金刚加趺坐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讲义上写下行气。下行气入中脉，就是呢你把腿一盘啊，所谓的下行气啊就很容易入中脉。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七支做法它为什么能够断烦恼，或者说扶，好，把烦恼扶住，好，把这个扶烦恼调伏烦恼的原因，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 五根本气入中脉。那这个下行气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海底轮的位置。好，那海底轮又在哪里？就是呢，我们啊盘腿坐，坐在这个蒲团上，跟蒲团接触的那个地方叫海底轮。好，那下行气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呢是管我们排泄的功能。好，不管是精液也好，血液也好，能够向下运行，就是靠这个下行气。好，那还有啦，我们每天啊，好，上这个大小号，你什么时候可以想上就去上，什么时候想结束就能结束，那个也是下行气的这个功能。好，不会呢都是你自己不能控制，好，这个就不对了。好，所以下行气呢就是控制这个持放啊，精血粪尿等等。好，那再来除烦恼方面呢，盘腿这个姿势可以除嫉妒。好，所以我们常常盘腿打坐的话呢，这个嫉妒心啊很自然就会慢慢减少，是因为盘腿的缘故。这个嫉妒心你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人没有的举手？你没有？贪嗔痴慢忌啊，贪嗔痴慢疑，这个嫉妒心啊，常常我们说我很谦虚，我哪里有嫉妒心？没有。可是我们看到人家啊这个好的事情啊，常常觉得心里怪怪的，那个其实就是嫉妒心啊，只是呢强弱，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而已，有没有发觉而已。好，其实这个嫉妒心都是有的。好，再来呢，另外呢，我们在打坐一段时间之后会得软，有没有？就是你盘腿一坐啊，坐几这个是受这个天气最容易的，最容易觉察出来。这个本来应该很冷，说14度啊几度，可是你就觉得还好啊，没有那么冷。那盘腿盘上去的时候，身体软软的感觉，好像有一股热气，可是这个热不是让你满头大汗，不是这种。好，这个就是得软。好，那为什么会有软象？这个暖象不是软趴趴的软，我国语不好，暖，温暖的那个暖，暖象，火字旁那个暖，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行气入中脉所得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暖，得暖。所以常常静坐的人，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才盘腿坐不久，不用太久，你的身体就开始发暖，这个就是下行气入中脉的征兆。好，那你会也会觉得说，你越来啊，这个身体啊，越来本来很怕冷的，渐渐它不会那么怕冷啊。但是这个都是要时间，好，要时间累积。所以我们盘好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手结定印。这个手结定印，我们上次师父示范过，你如果双盘的时候呢，哪一只腿在上面？假设我现在盘起来是左脚在上面，你就左手放在叠在这个右手上面，然后大拇指轻轻相触。轻轻的相触，不要用力，好，不可以用力，用力的话，这个坐一下子就全身僵硬，好。那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盘腿的腿上啊，靠近肚脐，好，这样子，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左右的气啊交流循环，就因为你这样子手结定印，大拇指轻轻相触，好。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能够让我们很容易就得清安。那这个手势也是很重要，一定呢要手结定印，然后放在肚脐，这个靠近肚脐这个下面，然后放在腿上面，好，不要这个腾空，这样子也是一下子你就这个很僵硬，受不了的，好，一定是要把姿势做对，好。那手结定印之后呢，好，往身体靠，放在肚脐下面。那为什么要放在肚脐下面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能够啊让我们的平柱气入中脉。好，各位看这个讲义第二行，平柱气入中脉。那平柱气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脊轮，好，在这个肚脐的位置。好，所以我们手啊要放在这里，是因为平柱气在脊轮的位置。好，那你就要问啦，平柱气它又有什么作用呢？它是管消化的。好，像我们呢从食物啊这个吃这个食物下去之后，这个身体得到食物之后，经过消化，然后呢再把这个养分啊分送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各个器官，这个都是呢平柱气的作用。好，那一旦呢这个平柱气入中脉之后啊，能够除嗔烦恼， 嗔，贪嗔痴的嗔。好，所以我们常常啊用这个守节定印这个姿势来打坐的话，这个嗔恚心啊它就会越来越少。好，所以因为平住气入中脉之后呢，这个业气所引发的这个妄念自然就没有了。好，那这个妄念没有呢，由妄念所升起的这个嗔恚心它会被调伏。好，所以只要你好好打坐，你就会发觉哎呀自己脾气越来越好。好，那跟嗔心相应的在白法里面很多愤恨恼忌害，这个都是嗔一组的。好，跟嗔相应的一分两分的严重性多少而已，就是会越来越少。好，这是一定的。好，就是因为我们的平住气已经入中脉，它自然有这个调伏嗔恚心的这个功能。好，这个可能我们自己感觉不出来，你家人你的六亲眷属跟你同住的，这个最明显。你说诶，这个家伙怎么脾气现在越来越好啊？就是因为你就光这个打坐就可以达到的。好，那以五大气来讲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风大之气入中脉，好，也能够清净风大之气的意思。那前面那个漏掉了，就是地大之气，好啊，这个下行气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地大之气入中脉，好，能够清净这个地大之气的意思。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背脊要打直，后面这个脊椎这个背脊要打直，然后呢，这个两个肩膀要平张，好，就是平直的意思。那我们先讲这个背脊打直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背脊不能够打直的话，好，常常弯腰驼背的话，如果你像这样子做，没有挺起来，这个胸腔这样凹下去的话，坐久了啊，这个会有胃病，好，会容易消化不良。那如果说啊，这样不行，那我挺的直直的，可不可以？不好，因为你坐得太挺的话，第一个坐不久，第二个呢，火气会往上，火气会很大，哦。所以呢，就是呢，不能够弯腰驼背，也不能够太挺，哦，都会有过失。就是呢，背脊轻轻的，不要用力，就打直就好，好，哦。那这个也有人啊，你看看他坐上去不久之后啊，他就坐一直往左边啊，不然就是坐一直往右边啊，或者往前往后啊，这个呢都是有过失，就是因为他的背脊没有打直。好，那我们来看呢他有什么过失。好，如果呢每次坐呢你会看他一直往左边靠的，好，那他在这个修定的当下，他会觉得自己本身坐禅的这个人啊，他会有喜乐升起来，哦，但是这个喜乐不是真的，他很快就消失，消失之后呢反而他会增长贪欲，哦，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打坐的姿势就知道，说他每次都歪左边的，就知道啊这个人啊他贪的习气比较重，哦，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众生，他每次呢怎么做都会歪到左边去。那有人怎么做呢都歪歪歪就往右边歪，哦，那他会觉得说当下就有明相现明，我们说这个明相产生，有好像很亮的东西好在眼前产生，但是也一样不会持久，好，马上这个光明就消失了。这个光明一消失呢反而会增长嗔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老是身体往右边歪的这个呢越做脾气越坏，这个就有问题了。刚讲本来这个七支做法能够让你啊这个嗔恚心扶住的，可是为什么你越做脾气越大啊？那就是呢你这个背脊没有打直，好，一直往这个右边歪，会有这样的过失。那如有一些是往前的，好，慢慢慢慢一直往前，越做越往前，好，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散乱心啊没有从前那么严重，很快呢这个心就可以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妄念，好，慢慢呢他就进入一片啊愚痴无明的状态，好，他就是增长他的愚痴，好，所以老是低着头的，你看他往前然后一直低着头，这个就是啊愚痴性比较重的这个根性的人，好，他会啊越做呢头越来越低，然后会造成呢他啊跟人家交往做朋友的时候啊老是喜欢猜疑然后嫉妒啊，日常生活每一件大小事情每事要问，这个打电话这个这样那样那样什么事不能决定，他喜欢问你这个， 可是问了都不会被采纳，就是猛后圣哎，我问你啊，我们家那个佛堂设的这个炉呢，要用卧香好还是立香好？这个问从第一个朋友问到38个朋友，每一个人问他还是不能决定，不知道要立香好还是卧香好。哦，就是这个猜疑心很重，好，然后嫉妒心也会增强，然后老是不开心，好，就是因为他打坐的时候啊，有这个往前倾的过失，那他也会妨碍到我们最后这个命根气，好，命根气，就是因为他往前倾啊，会压迫到这个命气，好，这个也是会有所妨碍的，所以就知道说这个打坐啊，这个背脊打直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你说不往左弯也不往，不往左歪也不往右歪，也不往前倾，那往后仰可以吗？往后仰，往后仰啊，这个姿势啊，常常容易啊，造成说你怎么做，觉得这个往一直往后仰，觉得很容易有那个空跟空相应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空相现前，正到空性了。慢一点，还没那么快。好，这个也是一样，很快，这个跟空相应的这种感觉马上就消失了，那你就会变得啊很娇慢。好，所以呢，这个越做越娇慢，就是呢你这个姿势没有做对，一直往后仰，好，很容易就落入这个完空的境界。然后呢，下坐之后啊，越来越娇慢，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得了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往后仰的过失。所以我们啊，背脊一定要打直，不要往左，不要往右，不要往前，也不要往后，好，一定要打直。那怎么检查有没有打直呢？就是这个鼻子跟肚脐要在一条直线上，好，这个一条直线上很容易检查出来，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你摸这个肚子是歪，是凹进去的还是平平的？不是挺出来的，如果你有啤酒肚挺出来那不算，就是平平的，好，刚好这个鼻子跟这个肚脐在一条线上，这个就对了。好，这个背脊就一定是打直的。好，这个呢自己啊，这个坐的时候要随时检查，上坐如此，坐中要随时检查。好，有没有这个七支坐法没有做标准的，要赶快把它调好。好，再继续做。那两肩平张啊，这个两个肩膀轻轻的，好，这个平直，你不要呢这样做，夹得很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要轻轻的放着，很轻松的。这个是有空隙的。你如果夹得很紧的话，你一下子不用两分钟就昏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腋下有昏沉脉。你如果夹得很紧的话，你两下就睡着了。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好，这个两肩平张。好。那这个姿势呢，这个结定印之后轻轻的放着，这样就对了。好，背脊打直，好，两肩平张，好，不要呢一定要靠紧在身体，好，它是有个空间的，不要压迫到这个昏沉脉，不然容易陷入昏沉。好，所以背脊打直，两肩平张，能够让我们的片行气入中脉。好，这个片行气在哪一个位置呢？就是在密轮。好，密轮就是所谓的生殖轮，好，在这个生殖器等高的位置，就是片行器的位置。好，那片行器它有什么功能呢？好，它的作用很重要。这个片行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调息的时候，不是观想气片满全身吗？好，这个气能够片满全身，就是这个片行器的作用。好，所以呢，这个片行器啊，可以让我们啊去除休憩之病，就是所有休憩的产生的毛病呢，都可以因为片行气入中脉得到这个调节，或者呢能够啊除去休憩的过失，有些这个休憩功的，休憩的有关于休憩的这些过失，它都可以帮我们调节，所以它对我们修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我们的片行气能够入中脉的话，这个血液啊能够循环得很好，新陈代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这个血脉速度正常。好，那血脉速度正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脏会变得很健康，很容易修到这个所谓的心气不二。好，修密宗的都想要得到这个心气不二，心跟气，心里的心，心跟气， 好，不饿，已经结合了，好，那这个就是要片行气入中脉，要不然的话，心念是心念，呼吸是呼吸，气是气，心气是饿，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好，所以呢，一旦呢片行气入中脉之后呢，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心气不饿，所以一定要记住哈，这个背脊一定要打直，两肩平张，好，这样呢片行气很快就可以入中脉。好，那这个中脉呢，不，这个片行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像我们这个全身的动作，好，我们这边讲义上写的行住坐卧所有的动作，好，这个你可以这样动啊，这样摆啊，这样摇啊，好，从这边站起来走到那边往返来来去去，所有的动作都是片行气的作用。好，那片行气入中脉呢，可以除这个痴，贪嗔痴的痴，痴的烦恼，让这个水大之气入中脉。好，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姿势是头摆正，好，然后呢收下巴。好，我们说这个收下巴的意思啊，你这样收下巴，这两边有颈动脉，就刚好把它压住，有没有？收下巴，这个颈动脉一压住啊，它这个血流会变慢，血流速度变慢，你的妄念就变少，妄念变少就容易得定，好，得定就容易开发智慧，好，是这样子的道理，好，所以这个收下巴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压住这两条颈动脉，那很快就可以啊，这个得定开发智慧，好，所以这个头摆正收下巴，能够让这个上行气入中脉。好，那上行气的位置在哪里？上行气的位置就在喉轮的位置，好，这个喉轮的位置，所以呢压住这个颈动脉啊，是跟喉轮有关系的。好，那上行气最主要的功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跟喉咙有关的。好，这个喉咙管什么呢？好，管饮食嘛，饮食要经过喉咙，好，所以有饮食的作用。那讲话要不要经过喉咙？要，有言语的作用。呼吸要不要经过喉咙？要，好，所以有出入息的作用。好，你唱歌啊，说话发出声音，都是呢上行气的作用。好，那上行气入中脉呢，能够除贪烦恼，好，让我们的火大之气入中脉，能够清净火大之气。好，那最后一个接下来就要看的是舌顶上颚。好，各位你检查一下，你现在的舌头在哪里？其实就在上颚，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人说舌顶上颚到底要怎么顶？其实你放轻松，你检查一下，你其实舌头就放在上颚了。好，上颚就是你上牙龈那个地方。好，这个一顶呢，轻轻的哦，不能用力，因为用力过猛的话，你坐下来你喉咙会痛。好，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呢，这个修道家的就知道说，这个舌顶上颚啊，它就是呢搭鹊桥，搭桥的搭，那个鹊就是那个我们跟喜鹊的鹊，搭鹊桥。为什么呢？因为齁，从我们这个丹田啊，我们看那个武侠片不是常常讲要把任督二脉打通吗？好，那任脉就是从这个丹田往上一直到我们的下嘴唇，那督脉就是从后面从尾闾上来，一直从背脊上来到头顶下来到我们的上嘴唇，可是嘴巴是开的，它变成任督二脉没办法连接，那就借由我们这个舌顶上颚就可以把任督二脉结合，那修道家他往下要修一大堆修气的，他就可以做了。好，那我们佛法不是要修这个，我们是任督二脉，用这个来解释，你舌顶上颚的时候任督二脉可以打通。好，这个连接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好，你把舌顶到上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口水会一直渗出来，有没有？光这个口水渗出来这件事情，道家呢它是叫做肃精。这个口水有人就问了，这口水那么多，我要吞下去还是要吐出来？要吐出来吗？道家肃精的意思就是说，这口水非常的珍贵，它要在嘴巴漱一漱，然后呢分三次三口把它吞下去，这样子有什么作用？它会啊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光打坐舌顶上颚，这个 口水就可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你说这个打坐会不会让我们越坐越健康，身体越坐越健康？一定会的，光这个口水就滋养五脏六腑，何况你还有这个往下修还一大堆东西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打坐的目的在哪里？不是求身体健康，这身体健康是附带的。打坐为了得定，得定之后要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这是我们佛法，我们修定是为了要起观。好，这个我再强调，就是这个目的而已。其他你身体健康也好，开发神通也好，这个都是附带的，不是我们的目的。好，那着在这里就错了。好，然后呢，我们说眼开三分，好，就是垂帘的意思。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啊命根气，好，或者叫命气都可以容易呢入中脉。好，那这个命气在哪里呢？就是在心轮，心轮的位置。好，那命根气的作用它是什么？好，命根气它可以啊把所有的能量好输送到呢我们的六根门头。好，我们的眼可以眼见色耳闻声，好，鼻尝鼻嗅香，舌尝味，好，身感觉这个触，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就是这个命根气的缘故，是因为呢它可以把所有的能量送到运送到这个六根门头，我们就可以看可以听，有这个六根的作用。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保持寿命，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活着，就是因为有这个命根气。那这个命根气一旦离开我们的身体，就是呢我们这个寿命啊就是结束了，生命就死亡了。好，就是我们命根气，我们说生命之根的那股气叫做命根气。那一旦这个命根气可以入中脉的话呢，今天不管我们修什么样的观想啊，很容易就能够啊很清楚观得起来。好，不会比方说这个十六观经观无量寿佛经啊，从这个落日观观水观观地观观这个宝树观这个，我们说观这个种种的莲花台，观这个阿弥陀佛的像，观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每一个观种种的观，你只要让这个命根气入中脉的话，你要观什么都可以观，好，都可以成就。好，那为什么观不起来？就是命根气没有入中脉，好，所以怎么观都观不起来，模模糊糊，好，那有一下子就没有了，好，所以非常困难，没办法修观。所以常常有人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怎么观都观不起来？好，没有为什么，是这边一分析就知道了，就是命根气没有入中脉。好，所以只要我们打坐，舌顶上颚，好，让我们的命根气入中脉之后啊，你想要观什么东西都可以观得很清楚，而且呢，能够持久，不会一下子就没有。好，所以它跟我们的观想清不清楚有很大的关系。那就要看我们的命根气有没有入中脉。好，那命根气入中脉的话呢，可以除我们的慢烦恼，贪嗔痴慢，这个慢，好，可以让我们这个骄慢呢慢慢的减少，好，也可以让空大之气入中脉。好，所以以上呢就说明为什么用这个七支做法的原因。好，经过分析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七支做法这个姿势这么重要。好，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把每一个姿势都做到标准。好，那想尽办法呢让我们这个五根本气入中脉，这样子呢来修学这个坐禅很快就能够得定开发智慧。那要观想其他的，比方说你要这个，我们说观这个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它也很容易成就。好，所以究竟讲这个七支做法的标准要很做得很好，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身调，这个身体我们刚刚讲要调身习心嘛，这个身调之后，这个脉就调，因为脉是长在身上的，是不是？气脉的脉是长在身上的，然后呢这个气息是在脉中流动的，哦，所以呢我们呢身调脉就调，脉调呢习就调，哦，所以这个习调呢我们的心就容易调。好，所以将来我们要数习的时候这个呼吸越来越微弱，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微弱。 好，那这个心越来越圆弱啊，就是这个妄念会越来越少。好，所以这个心调是从这里来的，就是因为气，这个气息调了，只要这个气息调得好啊，这个心就会调。好，那这个心调，我们的心啊，不容易往外散，不要一直往外去攀缘，能够专注在我们这个所缘境上。我们待会要练习的就是这个属习，能够好好的专注在这个属习的这个数字上。好，那这个不管你要修止也好，要修观也好，就很容易能够安住。好，所以为什么这个姿势很容易得定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身调脉则脉调，脉调则习调，习调则心调，心调容易专注，容易专注就容易得定，得定就开发智慧。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七支做法，这个打坐的姿势，我们现在就知道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好，这个就是这个补充讲义，现在呢这个我们这个说明完了。好，我们就回到这个讲义啊，第三页这个第二章啊，次第相生六妙门开始呢，我们就要很详细的来说明。好，这一章呢就是呢说明啊如何修六妙门的程序。好，从第一个修属，然后正属，修随正随，一直到最后的修净正净，所以一共呢有12个程序。好，那我们呢要把这12个内容啊练习的非常的纯熟之后啊，将来啊进入第三章的随便于修习，修习这个随便于修六妙门啊，才可以随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心啊，看我们当时的状况啊，这个方便跟适宜来灵活运用这个六妙门。好，所以这个大前提呢就是必须要把六妙门这12个程序要先弄清楚。好，什么时候修属随止观环境，什么时候是叫做正属随止观环境，这一共12个。好，修跟正都要好好的把它听清楚，然后呢也要自己呢找时间练习，才将来才能够啊灵活运用。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说明要怎么修属习。好，只要按照这个程序来修习啊，很快呢就可以证得这个六妙门。好，所以这一章呢实际上是修行最适用的一章，好，也是呢讲这个六妙门怎么修最详细的一章。好，好，我们看这个讲义，次第相生六妙门者，次第相生入道之阶梯也。好，这个次第相生啊，就是依照这个次第，从一属二随三指四观五环六境，一个一个让它升起。好，前面一个能够升起后面一个，好，它是依照这个次第可以相升起。好，那从属门一直到境门啊，次第一个一个的升起呢，所以它是从修属一直到正境啊，来作为呢入道的阶梯。好，我们开始来修行的一个阶梯的一个次第的意思。好，底下说啊，落于欲界中巧行六法，第六静心成就，即发三乘无漏，旷复具足，诸禅三昧。